那神是否是罪恶的作者，就是他是不是因为在这个世上面，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有发生很多的恶的事情啊，不高兴的事情，很残忍的事情。那么既然神已把这些东西都立定了，安定了，那么神是否是这些恶事的作者呢？那么我们回答不是的哈。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是没有这个恶意在其中的，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罪的关系，所以具有发生了这么多的这些恶事，而神不是那个作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一些人就会问这个问题，那如果是神已经定了我要做坏事的话，那么我需要负责任吗？既然神已经定了我做了那个坏事了，这个是神在永恒以前都已经定了，那我也需要负责任吗？那么我们就拿这个犹大来做一个例子啊，因为犹大出卖了耶稣，不是吗？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讲到，特别是在这个诗篇里面呢，大卫诗人大卫也曾经说了，有预言呢这个大卫会这个犹大会出卖耶稣。那既然在这么多百年前呢，都已经是预定了，或者是指定我会出卖耶稣的话，那么我需要负责任了。犹大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可是耶稣在跟他交往的时候，他有劝导他，他有跟他讲啊。那么在经文里面，所以其实是人还是要负起他要负起责任的，他不能够洗掉那个罪，也不能够说我既然神预定了，已经定了。我所要发生事情，我就不需要负责任。那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可能心里面还是很难接受，是吗？怎么样去把这个两边的那个讲法把它和解呢？好像很难，是吗？可是我告诉你，很多的在圣经里面的教义就是这样，你好像是不能够和解它，可是到时候圣经就是这样讲。好，那么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看到这个真理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下去第三点，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第一个课本哈，我们的第一个笔记。那么我在重印第一本的笔记，因为上一次的笔记发给大家的有一个错误，所以我就该再重新给大家第一课的那个笔记，第一课的。所以上一次的第一课的笔记，你就把它扔掉它，用啊，因为它那边有一个错误，我没有改那个经文。所以我们来看下去，今天看到这个题目是和神如何设定他的计划。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话语，我们在你的跟前要学习，恳求天父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也能够来听主你的话语，听主你的声音。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第 3.2 这个 3.2 的告白，这边怎么说呢？虽然神知道在一切假定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可是他预定任何事并非因预知未来的事或预见在某种条件下要成的事。好，这里有两个词我们要看清楚。第一个就是预见，预见或者是预知，另外一个就是预定。这两个我看它有一个分别，有一个不同。预定的意思就是已经定了，风雨不改了啊，我不能够受到任何的影响了，已经是定了。预知或者是预见，就是你先前看到，因为你是万能的，你是有超人聪明的力量能力，你能够看到以后的事情，所以你预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好像你买股票一样，你知道那个股票会掉落又会上涨，你知道哪一天会掉落哪一天会上涨的话，你会怎么样做？你快快的去在他的股票掉落的时候买的越多越好，不管了，去银行借越多越钱越好，或者是从你的银行那边拿最多的钱去买那个股，因为你知道在后来他的那个股会上涨，对吧？这就发财了，这个叫做预知啊。 3.2 这个是第二课啊，第一课哈，3.2在后面，3.2在后面。好，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好像买股票这样，如果是你一知道那个股票几时掉落几时上涨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发财了，对吗？那么我们问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神是不是凭着他预知，就像好像买股票这样，或者是预见来设定他的计划？这个是告白这边说并非是，不是的。好，那么我们看一些的经文哈。我们这个问这个问题，神的意志会取决于他知道人会做什么吗？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哈。
基以拉人会把我交在扫罗的手里吗？扫罗会照着他你仆人所听到的下来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告诉你仆人。耶和华说，他必下来。大卫又说，基以拉人会把我和他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吗？耶和华说，他们必把他你们交出来。
Okay, 他们必把你们交出来。这个是神向这个扫罗说的一些话，他知道要发生的事情哦。那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21-23，哥拉许那，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推罗和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轻呢。加百罗那，你会被高举到天上吗？你必降到阴间。在你那里行过的神迹，如果行在索多玛，那城还会存留到今天。
好，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言。所以我们回答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再重复哈，神的旨意会取决于他知道人会做什么吗？我们的这边的回答是这样。可能是，但如果是因为他先知道要发生的什么事情而他做的决定，或者是他安定了这个计划的话，那么这就非预定 ，OK， 这个非预定或者是定义，而是预见。若是如此，那将来那将来不会在神的，那将来就是以后的事情不会在神的掌控之下。他也就不是全能的。所以如果是我们说我们的神设定他的那个意志，他的计划是凭着他预先知道，他就预见预知，那么他是不是全能的？最终他不是全能的，因为要等你和我做决定，当你和我做了决定之后，他才能够预定他的计划。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讲法。上个星期我们有讲到自由意志啊 ，freedom of the will， 就是人有选择。 OK， 所以我们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啊，那你的神是全能的吗？如果人能够选择或者有自由意志，他能够选择要这个选择善或者恶的时候哈，那神是不是全能的？是全能的吗？他在等你呢。等你哎，就是好像你在驾车要载送人的时候，车等人啊，不是人等车啊，他在等你。所以你是不是你是仆人还是主人啊？你在等人家，你是仆人啊，对吗？那如果是你讲神是凭着你讲要行善要行恶，等到他你做的决定之后，我才把我的那个计划写下来，那谁做主啊？我问你，是你哦，是你做主哦，因为你决定上帝要做什么，对吗？对不对？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反面来讲，不是的。也就是说神的定义或者永远的定旨不凭你和我的决定，这句话就是这样讲，你们要明白啊。这句话不是说神是等你决定了之后他才写他的计划书啊，你明白那个先后的问题吗？比方说你今天要做一个计划啊，来我们来计划这个年尾的那个圣诞节的节目的时候，我们要去怎么样计划，我怎么样去计划呢？我先招兵买马，我来找这些人，参加了我这个委员会的时候，我委员会做的决定的时候我才写计划，对吗？对不对？或者是你说好不用了，我已经计划已经定了1、2、3、4、5、6、7、8，那么我就找人来推送推行，另外的一种的做法。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神写计划的时候是等你来讲的吗？还是他已经写了？已经写好了。所以这个教义和你们要清楚哈。当然你们心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当然有，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教义能够明白。我们看下去，那么第七个问题，根据罗马书第9章11到13节和11章第34节，神的旨意会取决于他知道人会做什么吗？那么这个我们再看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哈。罗马书第11章
罗马书11章34节，谁知道主的心意，谁做过他的参谋。
好，再下来会员这边。
罗马书第9章11到18节，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还没行出来，为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出于行为，而是由于那呼召者。神就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的，我爱雅各却恶以扫。即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神不公平吗？绝对不会。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看来，即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由于人为，只在于那怜悯人的神。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把你兴起来是要借着你显出我的大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地。这样看来，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谁刚硬就使谁刚硬。
神的话就是如此讲了，你们要所以你要和神来辩论吗？这句话其实是也是一段很难解的一段经文，如果是你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因为这句话真的是很难听。因为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起码有讲两样事情。第一，就是神要做的他定了之后是由他自己围着他自己的荣耀，为他自己的意思来定的，而不是在于任何人所要做的决定。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有没有人是神使他刚硬的？有啊，谁啊？法老王。所以你听到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不要稀奇啊，因为法老王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神会使人的心刚硬的。为了什么？为了要成全他自己的旨意，定旨荣耀他的名，就是这样，圣经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围着法老来哭，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讲。法老王有一灾二灾三灾四灾五灾六灾七灾，还不甘愿放人，一直到第十灾来的时候，他就说没有办法了，我要放人了。放了人之后又好像心甘不情愿了，还是要追赶，还是要追杀。所以这些的话都是圣经的话，我不是跟大家来给上帝借口，上帝这样讲就是这样讲。雅各和以扫是双生的， 那么这个双生是双生子是这个以撒的两个孩子。那么圣经里面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惊人的话，我爱雅各，我恨以扫。所以当你们读到这边的时候，你们就会开始有一点的心里面不安啊，哇，上帝真的是这么样，我会恨一个。可是这个是圣经的话，当圣经用这些词句的时候哈，你要记得哈，我们是人哈，我们明白的，我们能够明白是凭着什么来明白？语言，我们都是语言的人。如果是没有语言的话哈，我们只能够举手画脚。那么你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也不一定了，可能会误解，举手画脚。可是当你用字的时候来形容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明白。可是好像对我们来讲，这个恨恶这个雅各好像是太过极端了，是吗？不知道。所以连保罗也知道，当我写了这句话想到这边的时候，他也是听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起这个反驳的声音了，说怎么能够。所以他说他就讲了这句话，神是不公平吗？你们不是讲了这句话，你们心里面不是讲了这句话。可是这边这圣经在中间这个部分，第马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到十一节那边说，保罗说，既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神不公平吗？所以他也是预测，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他也知道人会说上帝不公平，他也这样讲。所以不是说保罗是不知道事情啊，他知道，他写这封信他也知道人会这样问他，所以他不用等你来问啊，他不用你来回信的时候我觉得神很不公平，然后我才慢慢的来回一封信，他马上跟你回答神不公平吗？可是圣经里面说绝对不会，神不是不会公平。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看来，既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出于人为，只在于那怜悯人的神。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把你兴起来是要借着你显出我的大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地。这样看来，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谁刚硬就使谁刚硬。好，我们看下去，你们一定是有问题的，还是心里面不服的齁、哦。那犹大又怎么样呢？犹大和法老有什么分别吗？出卖他。所以犹大要负责任吗？法老要负责任吗？是啊，就是这样。你心不服吗？OK， 我们等一下会再分析一下，我们再读下去哈。第七个问题，神永远的定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上帝做了这些一切的计划，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God's decree？ 回答：神永恒的定旨的主要目的是要荣耀神，是要荣耀神。所以有一些人就会问呢，为什么我们这个神呢这么喜欢呢得荣耀，对吗？因为我们现在哈的人哈，在我们的人情当中，我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哈，那些要自称厉害、自称得荣耀、自称这些，都是看为是很虚伪的人，对吗？对吗？所以我们的神是不是很虚伪啊？又是一个回答，你怎么样去回答这个呢？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这么喜欢得荣耀？那我们呢，讲到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对吗？我们唱的诗歌都是荣耀归给神，我们的神是不是很虚伪的？你觉得呢？不会虚伪，神应得的荣耀。好，所以有没有人有另外的看见？神真的是很虚伪。好，我们再看下去。第八个问题，暂停一下，可否将你所学习到 关于神的意志写一个结论吗？那么这个结论供应给大家，神的旨意是他永恒的目的，基于他自己的意愿，并不基于他看到人将会怎么样，他的旨意不能被阻止，也不能改变，而最终的目的为荣耀自己。结论。Okay, in English, the decree of God is His eternal purpose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not according to what He saw men would do. His decree cannot be thwarted. It is unchangeable and ultimately for His own glory. 这个是告白的所写的第3.1, 3.2.好，我们就做一个结论，然后我们就看第二课，然后我们再会回来这个问题哈，来回答一下。好，我们的有一些的这个结论，就是从这第一课的结论，就是第一，神在永世就命定了他的计划，是在创造世界与先，什么都不能改变他的计划，他计划了每一个将要成就的行动。第二，然而神是无限良善的神，他不被罪试探，他也不诱惑人犯罪，所以神绝非罪恶之源。第三，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他不能将自己的罪行归罪于神。人不是机器人，他自愿行事，并且要为自己一切所行的负完全的责任。第四，神的意志的旨意是为他自己的目的，不基于他预先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第五，在所有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当中，我们会得着极大的安慰，我们知道为着我们的好处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在一个程度啊，对一些人来说好像神是不公平的，可是在另外一个程度，对那些是神的儿女的人，神的永远定旨是很有安慰性的，很有安慰性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如果你知道你的父亲爱你，你知道你的父亲会为你做一切的事情，而他有这个能力去跟你办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很安慰的事情？你不用怕，你不用围着明天来忧虑，因为他一定会把这一切事情来为你成全的，而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父亲，他不会失手的，他有足够的经济，他有足够的力量，他都能够为你以后的日子每一件事情安安稳稳的做出来。所以对于你这个孩子，你知道你的父亲是这样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父亲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有这个情绪的，今天讲好话，明天讲一些很难听的话，那你的那个心里面，你过的日子会相当的安稳。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父神的时候，我们的天父的时候，如果是你否定上帝的能力，他已经是预定所有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那我问你这个问题，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是我第40年在这个世界上面，第55岁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得很严重，使到我对上帝的那个信心已经是几乎要失去了，几乎说为什么神你这样做，为什么你把这些东西加在我的身上面，我的生活，我不相信你了，我弃绝神。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君子胆定保， Constantine the Great， 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相信耶稣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不愿意洗礼。为什么呢？他说，我还有在世还有的日子，还有日子，我怎么知道我临终的时候不会失去我的信心？我怎么知道我临终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两天前，我不会弃绝神？我怎么知道？所以我不洗礼，我等到我临终的时候我才洗礼。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个时候的帝国的天主教或者罗马天主教教义就是这样，你洗礼你就得救，洗礼就得救。所以你在临终之前，你还没有死的那个一个钟头前，你就洗，你洗了之后你马上进天国，因为你洗了嘛。所以君士坦丁堡他对他的神不认识，他对他的神以为是神还是给我这个人有这个自由意志，我能够决定要做善要做恶。所以如果是你相信你的神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慢慢等，有一天当苦难来的时候，当你的有一些人要动摇你的信心的时候，等到那个时候才来讲哈利路亚吧，因为不一定，明白吗？可是如果这个神他已经预定你是他的儿女的时候，他已经预定从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已经是选择了你，预定你是他的儿女的时候，我问你，如果你认识这个神的话，有没有挫折？有没有失去这个祝福的可能性？我问你，如果是你觉得你还是我还是能够选择的，我有一个自由意志的，我能够选择善恶的话，那你就走这条路，我看你有多少的安慰。你知道吗？在历史上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诗人呢 ，a poet， 他名字叫做 William Cooper。William Cooper 他是一个English poet， 他和约翰牛顿是朋友来的，所以在约翰牛顿写《奇异恩典》的那个作者，你们记得吗？他和约翰牛顿是一个朋友，是很好的朋友。约翰牛顿也会写诗，可是 William Cooper 他写的诗比这个约翰牛顿还来得美，还来得好。可是你看他的诗的时候，你读他的诗的时候啊，他很多的诗都是从圣经的话语属灵那方面写的诗，你就看到 William Cooper 他几乎一生都有一种的这个不安稳的一种的这个感觉。他每有很多的诗他写了之后，他好像在怀疑神的爱，他在怀疑神的意志，他在怀疑神不会救他，他在怀疑他觉得他还是不够好的，不够得到上帝的喜悦的，所以他还是在他的诗里面会有时候提到，我惨了，我一定不会进天堂的，我回不到明天去了，他就为了这些东西来忧虑。因为他不认识这个神，他也没有真正的接受到神只有意志，他神永远定旨的这个真理，你明白吗？当然对那些神已经是刚应他的心的话，对他来讲就很惨了，你没有可救的余地。可是对那些已经得救的，在基督里面呢，是真神真正的儿女的，我问你，如果是你认识这你的神是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安稳很稳妥？很安稳很稳妥。我以前在一个时候时常到日本去做一些的工作，在以医生的身份来做一份工作。我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时候都几乎每一个月都有到日本去。我的工作就是我去把一些在旅客在外国他们病倒了，把他们带回去，带回到这个日本去。我也到其他的国家去，可是日本这个地方哈，给我一个感觉。因为我去了几次之后，我就觉得我要回去到日本的话，我那个飞机一降落到机场的时候，那个救护车来接送我们的时候，下来的所有要做的要跑的路要做的东西啊，我可以睡觉了。因为那些日本人他们做的东西啊， 很完整，做得非常好，我不用去操心，我不用去挂虑，我不用什么都不用，我就一下了在这个Narita Airport 一下来的时候，我的所有的那个重担都没有了，因为我知道这些人会跟我会带我到目的地，然后会带我到我应该到的地方，然后所有的东西我要回家的时候那条路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完全的跟我做得很完整的。日本人就是这样一样的，如果是你认识你的神是等你来做决定的话，你就好好的等啊，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你知道这个神他一切的都是为你安排，这不等于说我们不会有苦楚，这不等于说我们不会有问题，不等于，可是在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层每一步的要走的路，神在那边，他已经预定了，他已经是决定，他不在等你做决定，你明白吗？这个就是这个教义的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意义就是在这里。好，我曾经也告诉，因为很多人，上一个星期我有告诉大家有一个理念，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可能没有收。我们讲到犹大的时候，我们讲到他选择要出卖耶稣的时候，那么最终也是说可能犹大这个罪非常的重，出卖上帝是不堪设想的事情。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你们以为你和我的罪会比犹大还来得轻吗？会吗？不一定。因为志光跟我讲一句话说，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出卖耶稣，是吗？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也是在出卖耶稣的，否定他，否认他。耶稣谁是耶稣啊？不敢讲要信靠他，其实我这个我也不敢想，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在出卖耶稣。那么刚才读到这句话，刚才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这句话，就是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是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是我其实是跟一位主内的弟兄分享了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这样。如果我只是问你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比方如果你的妻子给另外一个人强奸了，如果是这样的事情的话，你会对那个强奸的那个人会有什么态度？你会对那个强奸你的妻子的或者是女儿的那个人有什么态度？愤怒，对不对？上帝看到你犯的罪，这个人强奸了的女儿，你自己在上帝的面前犯了罪，和强奸这个罪和杀人放火没有分别，都是罪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上帝要公平的话，刚才这句话神不公平吗？如果上帝要公平的话应该怎么样？所有的人都没有可占的地，也没有可活的余地。如果上帝是公义的话嘛，对吗？你的女儿你的妻子被人家强奸，为了正义为了公义，他应该是要处罚进监牢，对吗？那如果是你对这个强奸你的女儿或妻子的那个态度是他罪该万死啊，不但是进监牢还要斩头啊，那我问你，为什么你说上帝不公平呢？我问你，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却认为神不公平？为什么？所以人犯罪是上帝能够阻止的。你的问题是这个，上帝能够阻止人犯罪。好，大家你们认为神能够阻止人犯罪吗？ 神可以阻止人犯罪，可是他不要，为什么？那么他不是罪恶的作者吗？他不是，所以神任凭人去犯罪。OK， 他就任凭啊。那可是在那个很在那个这个远远呢的那个花园里面，他们只不过是两个人嘛，他为什么去任凭两个人去犯罪呢？可能他任凭所有的千千万万的十八线的人任凭他去犯罪，为什么他任凭这一百八线去犯罪？这个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任凭？所以你看刚才都提到的东西就是这样，我们人真的是不甘愿，我们人确实是觉得我们没有这么坏，我们也恶性也没有这么急，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好在里面呢，对吗？对不对？我问你这个问题，那个前强奸你的女儿和妻子的，你看到他的时候，我看到你里面还是有一点好，你还是有一点的这个是良善的，我还是觉得你可救的，你会不会这样想？我问你，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不会这样想，为什么你不会这样想？你们觉得上帝应该这样想呢？对不对？我们人都已经是感觉到这个是一个正义的问题，对吗？是一个公义的问题，不是一个什么？无论是强奸，或者是杀害你的亲人，你的心会怎么样想？哎呀，我看过，我要看一下你的背景如何，是不是因为其中有原因你要杀死我的儿子？我要找一些好处在里面，然后就求法官来赦免你，有没有这样？你会这样吗？如果是你不会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说上帝不公平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嘛，罪或者大或者小，在上帝的面前也是罪。以赛亚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义是在他的眼前是什么？垃圾。神的义在他的面前，在他的眼中是垃圾。所以既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了罪，如果上帝是公平的话，他就早已经把我们每一个人除灭了，对吗？对不对？所以当上帝差派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来挽回我们的时候，上帝需要这样做吗？他需要这样做吗？如果上帝是公平的话，他需要这样做吗？他没有这个理由要差派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来，他没有。因为照理来讲，既然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是上帝是公平有公义正义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用再活下去了。我不知道你们在明白我在讲什么，可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的恩典嘛。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耶稣不需要这样做的，神也不需要这样做的，可是他有这样做。所以约翰牛顿说奇异的恩典，他奇异啊，这个是真的是奇异。他上帝以外，上帝不需要这样做的，他不需要。所以要记得这一点，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义的时候，有关于神的那个永远的定旨的时候，要记得一方面你想一下，如果是有人得罪了你或者是你的亲人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那你想一下，上帝也应该是好像同样的应该是没有错嘛。他如果是要判一个强奸你的女儿或者是你的妻子那个人去监狱，或者是甚至是要死刑的话，这个没有错嘛，对吗？这个是正义啊，公义啊。如果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正义感公义感，为什么你没有归上帝那个正义和公义感？为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二课。第二课就是我们看第 3.3 到 3.8。我们还是继续看这个题目，就是神永恒的定旨。那么这边我们会看到一些更加令人惊奇的一些的这个宣告。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就是我们看3.3神永远的定义或者是旨意哈。那今天此刻我们要更深的谈说神永远的定旨和选民的救赎之关系，非选民的放弃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此教义和我们的心应有的回应。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课是有讲到一个很，也是一个很棘手，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教，就是说预定论。Okay,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预定论。那么告白3.3和3.4，我们先从这里开始。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预定论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3.3和3.4。按照神的定旨或者是圣定哈，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生命，并其余者被预定受永死。这个是告白说的。 In order to manifest his glory, God has ordered that some men and angels should be predestined to everlasting life and that others should be foreordained to everlasting death. 3.4, 神如此选定和预定的这些天使和人都是经过个别的又不可变的计划，而且他们的数目是如此确定，既不可增也不可减。很难听哦。我们来看呢，神的定旨和天使与人的永恒命运， God's decree and the eternal destiny of men and angels。 我们问这个问题，根据告白 3.3 和以下的经文呢，神是否已断定了天使与人的永恒命运？
提摩太前书5:21，我在神和基督耶稣以及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叮咐你，要毫无成见的持守这些话，行事也不要偏心。
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王也要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
罗马书9:22-23，如果神有意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大能，而多多容忍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为了要使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恩早已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又有什么不可呢？
以弗所书1:5，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好，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根据告白 3.3 和以下的经文，刚才我们读的，神是否已断定了天使与人的永恒命运？回答，是的，神的定旨已包括了天使和人的永恒命运。为什么？答案，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啊，又再看到要彰显神的荣耀。可是这个是没有错的啊，所以当你们唱荣耀归神的时候，你们要从心里面唱，不要不情不愿的这样唱这首诗啊。第三个问题啊，根据告白 3.4 和接下来的经文，神已经确定这个确切的断定得救的数目吗？刚才我们说天使啊，不是只是人啊，天使的沉沦而得救啊，神也是已经是断定了，人的也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人数呢，神有没有断定那个人数？
提摩太后书2:19，然而神坚固的基根根基已经立定，上面刻着这样的印，主认识属于他的人和凡称呼主名的人都应当离开不已。
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全体说的，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人，但是经上的话，那吃我饭的用他的脚踢我，必须应验。
约翰福音十章十四到十六节，二十七到二十九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像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须把他们领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那位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我连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
约翰十七章二到六节，正如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给了他，使他赐永生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你从世上分别出来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他们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我也为他们求，我不为世人求，而是为你赐给我的人求，因为他们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也是我的，并且我因着他们得了荣耀。我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这世上，我要到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 好像我们一样。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你赐给我的名，我保守了他们，也护卫了他们。他们中间除了那灭亡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是灭亡的。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
最后的一个，
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外族人听见了就欢喜，赞美主的道，凡指定得永生的都信了。
好，所以我们回答刚才这个问题啊，就是人数，就是根据告白三点四和接下来的经文，神已经确切断定得救的数目吗？刚才我们读的，所以这个回答就是这样啊，的确的，他的计划，他的设计是不改变的，得救的数目已铁定，天使或人最终在天堂或在地狱已定，神非等待人类的反应，他早已知道他所要救的男女孩童，并任凭那些必要为他们自己的罪受刑罚的人。刚才看到这个最后 一段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这边了，外族人听见了就欢喜赞美神的话，凡指定得生的都信了。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课更重要。第一课我们讲了什么？第一课是讲到圣经的话，是吗？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这个是神的话，你不能够去狡辩，重新再翻译神的话，说凡指定得生的都信了。 Those who appointed for salvation believed， 也就是指定。所以刚才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神不是在等你，不是在等我，凡被指定的都得救了。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的那个跟他的门徒那边 这个谈话的时候，从第十四章开始一直到十七章这段的经文，如果你去真正的去投入去读的话，你就明白这个真理了。耶稣说什么呢？上帝啊，你赐给我的，我不会失，一个也不会失落。我不为那些你没有赐给我的人祷告，因为你没有赐，把它赐给我。赐给我的会听到我的声音的，所以主耶稣的羊会听到牧人的声音的，不是主耶稣的羊不会听到的。人数是确定的，也不能够增，也不能够减。很难听哦。当然以后我们会问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要传福音，对吗？那你们也会想啊，保罗这早就已经是预定，你就知道你们会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传福音呢？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谈 OK。 还有谈到这个题目的，不要以为我们这个是告白来的，是120个牧师写下来的，不是12个牧师，是120个啊。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又加了几十个从苏格兰下来的一些神学家，是他们写的，所以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你们要问的问题，他们早就知道了。可是圣经确实是就是这样写嘛，对吗？好，然后好，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告白的，可能要讲完了这个就要结束了，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OK， 神的定旨和选民的救赎，告白第 3.5， 有关于选民的。在人类中蒙神拣选得生命的人，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远以不变的目的和自己意志的隐秘计划和美意，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得到永远的荣耀。此选定只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宠与慈爱，并非由于神预见他们的信心善行，或在信心与善行中的耐久性，或与被造者中其他任何事作为神选定的条件或动因。总之，这都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作称赞。那又是神的荣耀。好，这个神真的是讲到预定论了。预定论不容易，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听到的时候会接受。有一些的基督徒，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有一些非常虔诚的牧师，也一些神学家是不接受预定论的。可是圣经的话就是这样想，你们去辨明有没有这一回事，可是告白就是这样写。那么我们快快的看这个问题，问关于人的救赎，又根据告白 3.5 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神何时选定得生命和得荣耀的人？我就快快的读，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就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和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就如立世界以前，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然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与圣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永远在永世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的。所以我们回答，从创立世界以前，或在永世之先，也就是说在人还没有被创造之前，神就已经选定了，是吗？刚才读了这两段经文在以弗所书和提摩太后书，是不是这样讲？保罗就是这样讲 OK。 然后我们就问这个，为何在基督里得，何谓，就是什么意思呢？何谓在基督里得拣选呢？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他照着自己在基督里预先安排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所以我们回答，在基督里得拣选的意思，就是神拣选我们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得永远的荣耀。这个观念很重要。如果是你问为什么上帝有这样的一种计划，为什么他设定或者是定旨说有一些人得救，一些人是会沉沦，为了耶稣基督的原因，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为了基督的原因，所以我们的拣选是在基督里的，是为了基督的原因。第六个问题，换句话说，神的拣选是否凭着人的任何条件或原因推动神来拣选他呢？罗马书刚才已经读了一些，我们在读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行出来，神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我爱雅各，却恶以扫。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六节，这样看来，既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由于人为，只在于那怜悯人的神。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借着信心，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记得这句话，连那个信，连你的信心是一个恩典来的，连你的信是一个恩典来的，这句话就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回答，不是的，神的拣选并非因为受造物本身有什么条件或原因推动神拣选他，也并非是有神预见他们的信心或善行约束了神，神的选择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美意或恩典和爱。再下来，神为何如此行？他为什么这样行？然后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到十二节，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借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又是讲到荣耀了。所以你开始慢慢的回到一个看法，不是中心点，不是人，我们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是你觉得人是很重要的话，你就不会明白这个真理了。从保罗的那个他所写下来罗马书以弗所书，神和基督，神在基督里面，这个是中心。 The most important idea is not man, it's God, 是 Christ. The most important idea is not you 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idea is Christ, 基督。当人能够完完全全的看到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爱，神的爱，神的作为的时候， you look carefully,你就知道，其实 the whole plan of God, 上帝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人，是为了他自己。你如果是不能够接受这个真理的话，如果是你还是有一点的疑地在，你觉得我人没有这么差吧，我人还有一点的好处在我心里面，我能够行善，我能够帮助人，我能够同情人，我能够这个那个，你就以为你是了不起了，在上帝面前我还有能够向神讲话。如果这个是我，你是讲那个Shorter Catechism 啦，那个就是为什么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要使人能够荣耀他，这个是没有错的，我们的责任，那个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可是为什么上帝有这些的计划，为什么他安定设定预定呢？ 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神。所以如果是我们的神学是中心是在人的话，你就永远不能够明白这个教义了。如果是你的中心是在于神的话，那你就能够明白这个教义了。你明白吗？ It's whether you're God-centered or man-centered。 如果是我刚才刚问了这个问题，你们回去想一下吧。如果是有人强奸了你的女儿和你的那个妻子的话，你会怎么样想？你会说哇，这个人我看我要去找一些有好的地方来挽救他，你会这样想吗？你不会。所以问题是在于你认识你自己吗？你认识神，你认识你自己吗？如果是人以为，我们人以为我们还有可占的余地，我们还是里面他没有坏到这么极点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可造就的，或者是能够得到上帝喜悦的东西的。如果是人有的话，那你就不能够明白这个教育。我告诉你，不能够明白。你会有好像一些很虔诚的牧师、神学家，有一些的这个信徒，他们很虔诚，他们很爱主，可是有一点东西他们放不下，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人是极恶的，人本身是极恶的，没有一点好处在它里面。
其实是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就有想到是设定人在耶稣里得救，所以创造了世界，然后就创造了人，创造了人，这些人被能够被蛇来撒旦来引诱的，也是在他的设定里面啊，人就犯罪，那么人看到自己的可怜，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贵，就是神。其实他在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导演，你是这样讲是吗？你是不是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导演？那个道具啊、戏剧什么都已经写好了，你只是要做他的那个演员。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没有错。有一些人认为神是一个导演来的，我们只不过是他的，
就是让他就是被造之物去荣耀他去赞。
对啊，所以这个神是不是很虚伪啊？这个导演是不是很就说咯，你看这个神值得去信吗？值得把你的命摆上吗？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被造之物，没有让我们好
过。这个是真的，我们是被造之物。就是保罗在他的那个罗马书说，他用这个比喻，就是泥和陶匠。你是只不过是一团泥而已，那个陶匠要把这个泥弄成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花瓶，或者是用来小便的一个瓶子，你能够去。你能够去跟这个你这个造匠来讲，我为什么你造把我造成这样子这样的低贱的一个器皿呢？这个是没有错的，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盼望大家要此时刺激大家的一个想法，你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神是应该得颂赞的，应该得荣耀的，你以上帝为中心为主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这些话。如果你以人为中心的话，我还是有地方可以站的，我还是有一点好处，有一点的善在我里面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明白这些经文了，没有办法。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分别，就是分别。OK， 好，你们回去再想一下吧。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下一个星期还是继续讲下去，看下去 3.6 到 3.8， 还是同样的一个这个话题，就是神的永远定旨，你们能够接受不能够接受，你们回去好好的祷告。当你们看到好像以赛亚这样，我告诉你，以赛亚这个先知啊，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牧师，他可能不只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主任牧师。你明白吗？以赛亚，有一天他来到圣殿的时候， 他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一进门，他以为他来到圣殿是平常啊，每一个星期啊，今天是什么节目啊，我们要唱什么诗歌啊，我们要做什么祷告，好像是那天他来到圣殿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上帝的荣耀，他看到上帝的圣洁，他向上帝讲什么？这个主任牧师，我有祸了，我有祸了。你明白以赛亚的心态吗？你能够明白吗？这个是一个牧师来的，这个是主任牧师的以赛，竟然在圣殿啊，这个不是在什么山顶上啊，还是什么啊？退休会五天之后啊，他就感觉他来到圣殿，他本来就是要来讲道的，他看到什么？看到上帝的圣洁。你能够，耶稣基督有这句话，他讲了这句话，人的眼睛就是我们的光，人的眼睛就是我们人的光，当人的眼睛一瞎的时候，它里面的是黑暗的，那黑暗是极黑暗啊，不是黑暗啊，是极黑暗啊，意思就是说什么，你看不到就对看不到了，没有办法的，你明白吗？耶稣讲这句话，你看不到就是你看不到，为什么呢？你的眼睛黑暗，如果你眼睛黑暗的话，你里面哈就是极黑暗，不是黑暗呢，极黑暗呢，意思就是说你看不到，很可怕，你知道吗？可是这个是耶稣讲的话，马太福音第六章，我去看，好像是在那个他讲的那个他的有一些的这个天国的比喻哈。那边呢，有一段话，耶稣这样讲：人的眼睛是人的眼睛是他身体里面的光。如果他眼睛瞎了之后，他里面的黑暗是很黑的，很黑的。你们有没有看过极黑暗的情况啊？可能没有，因为有月亮就没有极黑暗了，你明白吗？如果是没有月亮的话，在晚上的话就极黑暗。我有一个时候在马来西亚的那些路，没有月亮那天晚上没有路灯，黑暗啊。对，连你的手也看不到的，哦，好不好？所以我就是觉得你们回去要想一下，你们认识的神是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基督徒、牧师、长老、执事、平信徒也好，主任牧师也好，什么东西都好，可能和我们认识的那个神有一点点的差别的，有一点点的差别的，所以你一认识你的怎么样认识你的神，你就会怎么样生活了，你的生活就能够知道你的神是什么神来的。
所以我想得到的一个结论，应该就是刚才上个礼拜的最后的第五堂，在所有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当中，我们会得极大的安慰，这个就是当你认识神最大的收获。
即使是你不认识这位神，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的忧虑只不过是因为你的忧虑，可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圣经的话来的，你明白吗？那个意思。好，如果是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下个星期再提出来，我们再看下去。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们，谢谢你，因为你在这个计划里面，你爱我们，没有原因的爱我们，而这个爱是表现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这个是极大的爱。我们和约翰牛顿说，这个是奇异的恩典。主啊，这个真理，这个话语，恳求天父你让我们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知道主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需要活出的生命就是要颂赞你荣耀的生命。这个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